此时在族里问候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相信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读了很多次。那我们读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觉得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这段话很有意思。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什么什么什么。如果是让我们自己说这句话，你通常会不会这样去说？比如说你要求一个朋友，邀请一个朋友明天来我们家里面做客，你会不会说明天你就离开你的家来我家里面来吧？或者说你明天离开你的家，离开你家里面的人来我家吧？我想通常不会这样去讲，那你一定会说你明天几点几点来我家吧。那既然来，那肯定意味着离开他的家，所以这样说好像有点累赘，好像有点多余。那么神完全可以对亚伯拉罕说，你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怎么怎么。弟兄姊妹，其实神的话需要我们细细的去品味。当你仔细去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透过这个神说话的语气，他的方式，去揣摩神的意思。那么神为什么要多加这么一句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呢？那么神有什么样的意图呢？他要向我们显明什么样的心意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分享。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你要离开，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两段，一段是使徒行传的七章二到三节，一段是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次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你向我们亲自说话。主，就求你来，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光照引导我们。你膏抹孩子的口，也求主来膏抹弟兄姊妹们的耳，膏抹弟兄姊妹们的心，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真的能够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求主来保守一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再读一次，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仔细啊去看这三节经文，这是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的时候神对他说的话。那么仔细看呢，这个呼召其实分成两部分内容，一部分就是第一节，第一节是针对人的，是强调人要做的。那第二部分呢，是第二节和第三节，这是针对神的，是强调神答应亚伯拉罕神要做的事，是神的应许。第二部分，我们常常说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神对亚伯拉罕以及他的所有的后裔的一个应许。那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必什么什么，一共四个我必。那么这个应许我们现在读一下，是不是很吸引人啊？叫他的名为大，这个亚伯拉罕到那个时候可能还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神要让他的名为大，让他成为大国，他要成为地上万族的一个祝福的一个通道，所以这个应许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如果是亚伯拉罕无动于衷，没有任何的行动，不照神的要求去做，这个应许他能不能得到？ 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这个其实是亚伯拉罕在哈兰的时候神对他的一个呼召。哈兰是什么地方呢？哈兰就是有个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不达米亚在两河的流域，这两河呢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这两条河呢在创世纪里面神提到过，在创世纪里面神提到四条河，现在只有这两条河我们还能看到，那两条已经消失了。那么这两条河之间呢是非常富庶的一个地方，叫两河流域，也叫美索不达米亚。那么哈兰呢就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北边，是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一些人从那个加勒底的乌尔离开那个地方以后到应许之地经过那个地方，他们到那个乌尔呢就落脚了。所以创世纪的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这个哈兰是亚伯拉罕的兄弟，这是人名字。而刚才提到那个暂时留在那个哈兰这个地方，这个哈兰呢比他父亲死得早，在他父亲之前就死了。然后创世纪的十一章三十一节说，他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罗德我们知道就是带着亚伯拉罕带着罗德以及亚伯拉罕的这个妻子撒兰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在什么地方？加勒底就是现在在的伊拉克和那科威特那一带。离开这个乌尔呢要往迦南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所以这些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创世纪十二章的一到三节，这是他们到了哈兰以后神对他的呼召。那么其实从这个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乌尔的时候神已经呼召了他。那么更清楚的一节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七章二到三节，斯提凡当时在申诉的时候说到的一段话。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写信，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很清楚，他们在乌尔还没有动身的时候，神已经呼召了亚伯拉罕。也就是说，神对亚伯拉罕，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有两次呼召，一次是在老家乌尔，一次是在中途停留的那个地方哈兰。神对亚伯拉罕的两次呼召，我们可以看到开门见山，一开口就说你要离开，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命令，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命令，这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分享的，你要离开。离开，那么神要我们到底离开什么呢？说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那么到底是让我们离开什么呢？这本地本族父家代表什么呢？那么为什么必须离开呢？那么我们怎么离开？所以我们下面分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神要我们离开，离开什么？第一个方面是离开什么？神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就是在使徒行传里边说出这句话。第二次呼召的时候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本地，那其实就意味着离开那个赖以生存的那片土地，离开亲族或者离开这个本族，意味着离开原有的那个生活的圈子，包括原有的人际关系。离开父家，离开父家其实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他的主业或者他们家里面这个继承权。所以亚伯拉罕离开父家以后就没有这个继承权了，家里面的所有东西与他没有关系，要放弃这一切。所以神要求亚伯拉罕离开，实际上是要求 波拉罕离开原来的那个生活环境，这个生活环境包括他以前的这个生活当中形成的一个多少年的习惯，也包括他原来的信仰，离开原来的一切的这个生存的保障，与他的过去彻底的告别，离开说起来简单，但是真正行动起来，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今天的你我，我想这个都不容易。你想放弃那么多东西，一切都从头开始，财富没有，人际关系没有，我们想想，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无论是工作还是做自己的事业，做什么生意，你离不开人脉，你离不开金钱，是吧？这些都是我们启动所需要的。但是对于亚伯拉罕来说，神要把他这些东西都要拿去，让他离开。那神让我们今天也是离开本地、富家、本族，那其实就是让我们离开世界这个罪恶的一个体系。我们离开罪这个世界罪恶的这个体系，在约翰一书的2:16，我们刚才读新约的时候也读到过，约翰一书的2:16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个这儿说的世界，不是我们现在摸得到、看得到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个世界指的是在撒旦权势之下一切敌对神的势力。圣经告诉我们，撒旦是世界的王，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那在约翰一书的5:19，就是说全世界都握在这那恶者手下，这全世界都在撒旦的手下，因为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他有自己的一套系统。这套系统概括的讲，那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具体的讲，那就多了，比如说不义、邪恶、贪婪、嫉妒、凶杀、争竞、狂傲、毒恨、毁谤、谎言、诡诈、虚假、背约、心术不正、结党、纷争、淫乱、拜偶像等等等等。像我们这儿就我们随便接触几遍说了多少，这些都是在撒旦权势之下形成的操系统里面。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不义、邪恶、贪婪等等，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以及提摩太前书保罗多次的反复的讲过。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异常扭曲的一个世界，人们都希望诚实，但实际上几乎人人都在说谎。哪个人不说谎？恐怕没有。人们都背信弃义，人们都希望公平公正，但实际上呢，几乎人人都在彼此的算计，尔虞我诈。这就是这个世界。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就是活在这样一个撒旦网罗的、撒旦布下的这样一个系统当中。什么不义、邪恶、贪婪、诡诈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喜欢做的事，也是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我们不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自己可能认为我们自己是好人，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但现在神要我们离开，就像约翰福音的8:11，主耶稣对那个妇人讲的，当时提到是有一个奸淫的妇人被这个犹太人抓住以后，就带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来处理这件事情。耶稣最后跟这个妇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话呢？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么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以后要离开罪。弟兄姊妹，如果我们 一条一条的去对照一下自己，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不是彻彻底底的已经完全的离开了这个污秽的世界，我们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已经从这个污秽的世界里面出来了。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那本地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代表的环境，代表人的这个习惯，亲族呢实际上代表就是人际关系，那个人际关系那个圈子，环境习惯，所谓的人际关系其实往往会阻拦我们离开。我们可能太注重我们这个生存的环境，太注重我们已经多年养成的习惯，太注重我们周围这个人际关系，所以很难离开。我认识一个传道人，有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是一个悖逆神的教会，是支持同性恋、支持同性婚姻的这样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还有十来个信徒还在那边聚会，这些信徒呢，都知道这个教会这样的一个观点是违背圣经的，但是都不愿意离开。而这个传道人呢，他的一个朋友也是传道人，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去帮助他们服侍他。而我所说的这个传道人，他知道不应该去这个教会里面，但是因着他说那个关系很好，邀请他去参加服侍，他就去了。我就跟他去讲，这不合适。他说，你要理解我。我跟他说一句话，我理解你，但是我不认同你。那是一个污秽的地方，以我们沾染了这样的污秽，你就不可能干净。无论你再怎么决心去施主正道，你已经沾染污秽很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传道的一些光景，这是人际关系啊，我们往往受到这个制约，我们离开就受到阻碍，成为我们属灵追求的一个非常大的拦阻。那神的意思就是不是让我们信主以后就啊，跟这个所有亲戚朋友就划清界限，不要来往。神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亚伯拉罕当时为了他的儿子以撒娶妻的时候，也打发他仆人不是回到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去娶妻嘛，也有来往。那神是要我们干什么呢？要我们断开，要我们果断的在这个与这个世俗层面剥离。神是不是让我们和这个说我们亲戚朋友断绝来往，是让我们在世俗层面上剥离开来。所以弟兄姊妹，离开就是要彻彻底底的离开，不能藕断丝连。那污秽的东西我们沾染一点以后，慢慢慢慢我们就变得污秽。我们知道我们的衣服如果是有一个斑点，有污秽的点地方，我们一定会脱下来去洗，你不可能再穿。那有一点污秽，其实已经全部污秽了。所以要果断的离开一切从事这世界的这世俗的这个世界。其实今天世俗不一定在就在教会以外，教会里面也有世俗的东西。有的教会其实真的已经世俗化了，我们都知道，外面竖着十字架，表面上是教会，其实里面完全是一个庸俗的世界。几乎所有的人都戴着假面具，主耶稣叫假冒伪善。有一个弟兄啊，他在他的教会已经好多年了。他说他刚去的时候这个教会还不错，但是这几年下来，随着这个传道人的逐步的这个更替，这个教会呢现在是属灵光景在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像教会了。他说几乎就是一个小世界。他自己有感受，他虽然在教会里面，实际上他如同就在这个世界里面一样。这个教会没有神了，他好多次想离开，但是就是 踏不出这一步。那么这个弟兄也心里面什么都明白，也能分辨知道这个教会有问题，想离开但就是离不开。为什么呢？为什么离不开呢？原因可能很多，我想有一个因素可能就是他的拦阻，那可能就是他在这个教会里面多年养成的这种习惯，以及所谓的那些人际关系情感的因素。弟兄姊妹，神说你要离开，我们真的要果断的对这个世界说不，斩断世界对我们属灵追求的一切的拦阻，这些都需要斩断。什么肉体的情绪、眼目的情绪、精神的骄傲，这些世俗的成分哪怕有一丝一毫没有断开，还在我们的里面，都会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有时候可能觉得自己很好，但是实际上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掺杂一些遗留了一些那些属世的一些东西呢？我们有时候发泄不了，但是神有办法。神有时候呢，就会把一个人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遇到一些事，让我们遇到一些环境，用这些人事环境来反照我们自己，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我们能够看一下我们里面那些阴暗的平时没有注意到的地方。那神为什么这么做？因为神爱我们，他要挪去我们前面一切的拦阻，要我们彻彻底底的离开与世界分别。所以神强调你要离开，必须离开。为什么必须离开呢？我们下面分享第二方面，为何必须离开。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你要离开。弟兄姊妹，如果是亚伯拉罕舍不得这个祖祖辈辈生活的那块土地，舍不得离开那个熟悉的那个环境，自己生活的那个圈子，走不出去，神对他的应许不可能应验，也不可能领导他。那从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我们可以看出来说，神说我必，我必，这四个我必的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亚伯拉罕离开。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亚伯拉罕只有离开才能够得到神的这样一个应许。那今天我们同样，我们只有离开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无论有多难，无论有多不情愿，我们都要从这个世界分离出来。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什么意思呢？神提醒我们，我们一心不要二用，你的心只能爱一样，你要么爱世界，要么爱神。你想两者都得到，不可能。你既想得世界的好处，满足自己的这个私欲，又不想失去神的祝福，根本不可能。要么是世界，要么是神，你必须做出选择，只能选一样。在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十四到十五节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十五到十四节，十四到十五节。起，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特别是最后一句，我们都很熟悉，这是约书亚自己在众百姓面前表的态，就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你们自己去选。这儿提到了大河，大河那边就是以法拉底河，因为我们刚才说那个乌尔，加勒底的乌尔就在以法拉底河的那一边。那么亚摩利人呢，亚摩利人在这儿实际上是代表了这个应许子弟迦南地的原住，所有的原住居民。这儿是这个约书亚在临终之前对百姓的劝告。约书亚把以色列百姓带进了应许之地，但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把那些当地的原住民赶出去。当时神让他们进应许之地把原住民都赶出去，为什么呢？怕他们沾染那些原住民的污秽。没赶出去，最后就导致了好多好多的问题发生。这些原住民呢，最后就混居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们拜的是他们自己的神。那约书亚在这儿说的，无论是大河那边的神、埃及的神，还是亚摩利人的神，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神、这些偶像，代表的就是世界这个系统。一个人留下遗业的时候，说明这个遗业一定是他非常注重的，他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约书亚在临终之前就问这些百姓：你们要世界还是要耶和华？让他们做出选择。弟兄姊妹，你如何选择，这是你个人的事，别人无法替代，神也不会强迫，但是神要劝告我们，神也会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选择的后果。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七节，那请王静姊妹你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
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
感谢主，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这个他们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属世的那些人，或者这个世界，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这也是一个条件句啊，说如果你从他们中间出来，我就收纳你们。言外之意呢，你不出来，对不起，不会收纳。所以如果我们选择从这个污秽世界出来，神必然会收纳我们。也就是说，离开是神收纳的前提条件。在雅各书的四章四节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圣经这句话说的再清楚不过了。与世俗为友，那就是你与这个世俗啊有扯不清的关系。无论我们外表上看上去多属灵、多追求、多爱神、服侍神有多火热，但是我们与这个世俗还有这个东扯不清、右扯不清，那么实际上仍然是在与神为敌，就是神的仇敌。在彼得前书的五章八节，我们请王静姊妹你再读一次。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这个仇敌啊，就像那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他就肯定在那儿游行。仇敌他是个灵，但是他的灵不是全在的，神的灵是全在的，充满到全地。但是撒旦他不是全在的，他是到处游行，他真的到处游行，而且他有一些他的一些喽啰那些邪灵跟着他干什么呢？到处寻找可吞噬人。谁是他可以吞噬人呢？是不 不谨守不警醒那些人，我们很可能就被他统治了。世俗的潮流其实常常是魔鬼用来麻痹我们的手段，他借这个世俗的潮流来统治我们，而且不少的弟兄姊妹常常的中招。为什么会中招呢？因为不谨守不警醒，不当回事，常常是不加思索的就随从这个世俗的风气去行，习以为常了，习以为常就认为是对。那我们通常说这个谎言说的多了，自己都相信是真的。所以做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他那别人都在做，所以没什么问题。别人大部分的都在走的那条路，往往是最后的结局是在我们最不愿意到的地方去。说好多弟兄姊妹不当回事，但是以弗所说的二章二节就告诉我们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顺服魔鬼撒旦，就是顺服邪灵，这是神说的话。那什么是今世的风俗呢？那今世的风俗实际上就是这个世界抵挡神形成的一套系统。今世的风俗我们不以为然，它就是这个世界魔鬼撒旦抵挡神逐渐形成的一套系统，它与魔鬼撒旦有很亲密的关系，是属于魔鬼撒旦。有的弟兄姊妹常常说起来说没关系的，他不认为是个随从世俗有什么问题有多严重，没关系啊，过一过世俗的节日怎么了，唱一些世俗的歌曲怎么了，说没什么。而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教会都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在神的殿里面不是唱赞美诗，或者是不是光唱赞美诗赞美神，还把这个世俗的歌曲拿进去，唱一首赞美诗，唱一首世俗的歌曲。他们认为这没什么，从传道人到下面的弟兄姊妹认为没什么，无所谓。但是这神说的很清楚，你做这些事就是在顺服执政掌权者，空中执政掌权者，顺服魔鬼撒旦，就是在抵挡神，就是在做神的仇敌。所以圣经里面是主耶稣就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些人啊，以为在侍奉神，实际上在对抗神。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如此的荒凉？弟兄姊妹们的灵性麻木，没有用正确的教导，没有用神的真理去教导，而且是带头去拜这些魔鬼撒旦邪灵，顺服空中掌权者。弟兄姊妹，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七节就提到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我们不管你这个在地上你的地位有多高，你有多少钱，这些东西都会过去，是短暂的。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一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是客旅，是寄居的，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这个地根本不属于我们，我们根本不属于这个地，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世而不属世。魔鬼是世界的王，神为什么允许魔鬼做世界的王呢？我们好多时候以前我搞不清楚，神为什么搞这么复杂，为什么让撒旦做世界的王呢？神要我们离开这个污秽的世界，为什么又偏偏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呢？罗马书八章的二十八节说，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实际上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着想，所以要陶造我们，要操练我们。同时神之所以这么做，是要考验我们对他是不是忠心。在申命记的第13章，应该是当时神第一次提到说，神为什么允许这些假先知这些假师傅出来，在这个神的以色列百姓当中，在今天的教会里边这个祸害。神当时有一句话是要试验我们是不是爱他，是不是爱神，要考验我们是不是对神有忠心。我们的心到底是在乎什么？是在乎这个世界，还是在乎神？我们每天为这个短暂的肉体的私欲在做打算呢，还是为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做预备呢？这是神的目的。所以这个污秽的世界我们必须要离开，我们的心离开了我们就离开了。那么怎么做才能离开呢？我们分享第三个方面，怎样离开。有的弟兄姊妹说，神说了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真的是这样的。那除了主耶稣，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那既然人都不完全，怎么可能完全做到不爱这个世界呢？怎么可能做到不拒绝肉体的私欲呢？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把神对我们的命令不要爱世界降低标准，或者根本不当回事，既然做不到嘛，你神都说我们不完全，我们就不完全了。所以把人的不完全当做了爱世界和放纵私欲的这个借口。神知道我们不安全，知道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做到，但是神并没有因此降低他的标准。神知道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做到，神也并不是要求我们百分之百做到，他是要求我们尽力的做，用心的做，努力的做。在路加福音的10章27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在旧约里面神对以色列百姓也提到过。什么叫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呢？尽，那就是你用使出你全身的尽，用尽全力去爱神，用尽全力不爱这个世界。与别人相比，我们自己可能做的还不够，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我们已经全人全心都投进去了，我们的心百分之百用上了，我们的力百分之百使上，这就够了。说神看我们的动机，神看我们的心如何。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做到，但是是不是百分之百努力了？神是要我们百分之百的努力，这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就像一个人都永远不在活着的时候，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完全的圣洁，但是神是让我们追求圣洁，你尽全力去追求圣洁。不能完全做到，并不是说神的命令就不实际，或者是我们就可以不遵循。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无论有多难，无论有多么的不容易，我们都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用尽全心用尽全力去做，讨主的喜悦。弟兄姊妹，当你用尽全力百分之百投入的时候，爱主的时候，那其实你这个时候一定是顺服神的，这就是顺服神。在雅各书的4章7到8节， 我们一起再读一下，说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那从这我们再一次看出来，我们怎么才能够使自己离开这个污秽的世界呢？怎么才能做到呢？那就是不要心怀二意，要一心一意。我刚才我们说，我们的心不可能既爱这个世界又爱神，做不到。你既爱世界又爱神，结果一定是 离开神，是爱这个世界。所以要我们不要心怀二意，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顺服神，亲近神。你每天这样去做，我们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就会真的是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虽然我们仍然不完全，我们仍然偶尔可能会犯罪得罪神，但是我们用力了，神喜悦，这就是顺服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围绕这两段经文，使徒行传二章七章二到三节和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这两次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我们从三个方面分享了我们必须离开这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只有离开才能够得着神的应许，才能够得着从神而来那个永远的福分，将来我们才能够和主耶稣永远在一起。这里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离开，我们付上百分之百的努力离开去爱神。好，我们去做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谢谢你真不断地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也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主，你今天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像亚伯拉罕当初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一样，让我们和这个世界上一切你所不喜悦的事斩断脱离，让我们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爱你。主，我们不完全你都知道，你没有要求我们百分之百的做到，但是你要求我们百分之百的付上努力。我们感谢主，就求主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得罪你的，求主来赦免。主，你是赦罪的神，我们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仰望在主你的手里，你亲自采纳我们，引领我们走十字架的路。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